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8期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感受大法的神奇，去除后天形成的观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6日。我是一名经营餐饮业的大法弟子，公司有近200名员工，有美满家庭，一双儿女乖巧懂事，丈夫虽未修炼，但很支持我修炼。在大法被抹黑迫害很严重的时期，我有幸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深深被大法博大的法理所折服。在浑浑噩噩的人世间，有师尊的一路保护，倍感踏实与幸运。下面我就将自己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和神奇的事与大家分享，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疫情三年过后，在全世界都步入正轨的情况下，中共统治的中国大陆却还在到处封控，手段措施极端而荒谬，破产、失业、限制人身自由，民众的忍耐力承受到了极点。2023年12月，一位 A 同修因工作出差住到了我家，刚来我家他就有发烧的症状。 A 是位新学员，又一直是一个人独修，我们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并在法上交流。第二天早上我们照常练功，练到抱轮时，他突然蹲下去对我说，我坚持不住了。我拍拍他的肩膀，鼓励他坚持练完。当时感受到他已一身冷汗，他稍作调整，坚持把功练完，一身冷汗已变为热汗，轻松而喜悦地对我说，幸亏有你在，让我坚持了下来，我现在没事了，当天就正常上班去了。可接着家里的父子俩开始发烧了，然后是小女儿、保姆，接着我也仿佛中招了，症状是头沉、乏力、发热，来势凶猛。我非常清晰地感知到它不是我们这个空间的东西，所以毫无这个空间的情感，它侵入到我的空间场，忽而极寒，忽而极热，时而像是一条能融化钢铁的火龙，时而又寒到极致，所到之处留下一堆如同粘液般的白色水母状的东西，会无限繁衍，常人是根本无法躲避的，难怪人沾上了会那么痛苦。当时我正念很强，马上对着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整个晚上我都在发正念灭他。那个东西异常凶猛，但在我的正念之下，天不亮就没了踪影，随之我的身体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现在回忆起来，那真像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啊！要是没有大法的加持及保护，一个常人不知道要躺多少天。在周围大面积被感染的环境下，我一直在正常工作，我能这么快速地恢复健康并照料家人，家人也在没用药的情况下一个个的很快好了起来，完全是受益于大法。 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都没让自己的孩子们打疫苗，孩子们都健健康康的，这也完全是受益于大法。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感受过许多神奇的事情，看到过许多神奇的场景。有一次工作回来11点多了，很疲惫，昏昏沉沉的想睡了，突然转念想起《论语》还没有背下来，决定读一遍再休息。我拿起转法轮默念，由于太累了，并不是太专注。猛然间，一个非常震惊的场景铺展开来，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面密不透风的墙，是一面各种生命体组成的没有任何缝隙的墙，它们不知何时已悄然聚拢而来，那样的虔诚，那样的毕恭毕敬地站在我的面前听法。我被震惊了，眼前这样的场景怎敢懈怠？我瞬间清醒过来，他们都那么渴望听到法，我赶紧读出了声，由于紧张又分神，读得磕磕巴巴的，正了正心，又认认真真的恭恭敬敬地从头读了一遍。这次的经历让我清晰地看到，宇宙大法，各个空间的生命都那么渴望得到，那么虔诚地在听。同修们在每次学法时，切不可懈怠，一定要严肃恭敬地对待啊。这段时间，现在家庭、工作，包括和同修的矛盾中，非常的恼心，我意识到我是大法弟子，要赶快扭转这种局面，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应该向内找找了。正好手边有一本明慧周刊，我随手翻开，在一篇名为《说心态和舞蹈训练》的文章中，我看到同修说的一段话，那些觉得自己已经很辛苦了，很累了，还觉得别人如何不够，别人如何亏欠自己的，我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要赶紧学会修炼，赶紧向内找找了。因为如果你觉得委屈难受，心怀不满，那正是不符合真善忍的部分，正是需要你修去的部分。可是这个时候不向内找，反而一吐为快，大肆宣泄自己的不满，这不是把坏的物质当成了自己，情愿被干扰吗？这样下去，不是自甘堕落，且向不好的物质，没有资格进入新宇宙的部分靠拢吗？我很震惊，感谢同修的分享，这段话正说到我的心上。这段时间我做了许多事情，却心不甘情不愿，对家人表现出许多怨气与不满，平时讲话也不注意修口，带着自己的观念转达一些信息，很不妥当。因为偏见，遇到问题后不能善意并及时的去提醒帮助同修，对此我深感惭愧。我意识到最近遇到的一桩桩一件件不尽人意的事情，都是后来养成的人心人念造成的，我没有及时清理，就是在滋养他们，这是没有在法上好好修啊。因为学法跟不上，导致我不能时刻融于法中，遇到问题总是习惯于用人的观念，后天形成的想法去看问题，解决问题，可那并非是真正的自己啊。修炼不就是要返本归真，返回到我们先天的本性上去吗？怎能忘了初衷呢？在法上修正了自己，感觉真是一身的轻松啊。猛然间，我看到一个胖乎乎的外国小男婴，顺着一束通向天体的光，奔向师父。我清楚地知道，那个外国小男婴竟是我。我看到师父就在那里，正微笑着向我招手，我好开心啊。 师父慈悲地看护着每一个弟子，我认真修了，就得到了这样的鼓励，让我看到了这么殊胜的景象。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与人交往，包括和同修的相处中，我都要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去除不符合真善忍的部分，听师父的话，好好修炼，纯纯净净地跟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洗去傲慢自私，在大法中纯净心灵，作者东北大法弟子陈忠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6日。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已在伟大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大法中修炼了29年。当初那个业力满身、执着满心的女孩，在大法的洗礼中，心灵一点一点变得纯净，由傲慢转向谦卑，由自私转向为他，由急躁转向耐心。如今已年过半百的我，越来越感到在大法中修炼的幸福与殊胜。一，由傲慢转向谦卑。我是在家人的宠爱浇灌中长大的，从小到大，在我所处的环境中，各方面一直表现得比较优秀。在党文化的灌输下，曾经将狂傲视作清高，把自大当成自信。过去修炼多年，却没有意识到傲慢对修炼人是多么严重的问题。《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提到，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其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中，专门给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让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比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让人走向对神的背逆不顺服。当逐渐认识到傲慢是我修炼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后，我在电脑上建立了破除傲慢的文件夹，把有关的文章收集到文件夹中，经常看。同修们关于修去傲慢的交流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同时在学法中，从理性上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傲慢是修炼人最大的魔性，是必须去掉的。自身傲慢的产生源自于看重人的能力这个观念，觉得自己有点能力就盛气凌人，同时欣赏有时还妒忌有能力有才华的人，对老实厚道没什么才气的人则看不上，根本上是源于中共邪党宣扬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神看重的是人的德行与心性，不是人的能力和学识。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那点才华、能力，不都是师父恩赐的吗？不是为了让我更好地注视正法、救度众生吗？我却贪天之功，将师父恩赐我的一切当作轻慢别人的资本，伤害他人的同时自己造业，是多么的浅薄无知啊！人的理是反的，在人中表现的高傲，恰恰说明心性的低下，而人中保持着谦卑，反倒彰显灵魂的高贵。悟道就要做到，一点点的去掉傲慢、嫌弃、不屑，一点点的变得谦卑、恭敬、和善。与我走得比较近的 A 同修，文化不高，见识不多，在常人看来平淡无奇，但非常善良淳朴。我们经常一起学法，互相配合做大法的事。我的学识才气令他钦佩，他的敦厚单纯让我感动。我们一直相处得很融洽。
但有时在共同做事的过程中，我心里不时地泛起看不上和不耐烦，觉得很简单的事要说几遍他才能懂，或者聊起什么事情他压根儿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又愿意听我的意见和建议，以前我就经常居高临下，好为人师，而他从不介意，还洗耳恭听。想到曾经的自大轻慢，真是羞愧的无地自容。他虽然对我不计较，但我对自己严要求，注意在他面前的一言一行，不再以学识能力论高下，发自内心的珍视他善良宽厚的修为。当发现自己的傲慢冒头时，我会主动向他道歉，而他总是憨厚的笑笑。有时傲慢的念头在心里闪过，而面上不显，我也抓住他，正念清除。渐渐的，我对他的态度越来越恭敬，他问我什么事，我尽量耐心解答。有时时间很晚了，他还向我倾诉什么事，我也不厌烦。以前对人非常傲慢时，却容不得别人对自己的半点轻慢，因为把自己摆高了，将别人看低了。现在自己变得谦卑了，对别人也就包容了。一次在公交车上，我无意中与一位女士的目光对视，她就像看到仇人一样恶狠狠地瞪着我。若在从前，不管他是不是针对我，我都会立马以眼还眼地回瞪他，而当时我只是马上平静地移开了目光。当不经意间再次与他对视时，不知为什么他依然充满敌意地瞪着我。我友好地与他对视了两秒后，将目光移开了，心中没有一丝不快。以前因为傲慢，瞧不起很多人，看不惯很多事，经常无意识地皱眉，以至于两眉之间有了川字纹，真是相由心生。当我逐渐变得态度谦卑，心态祥和，眉头也舒展了，常常面带微笑了。二，由自私转向为他。婚前父母对我宠爱，婚后先生对我呵护，多年以来我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极端自私，无视他人。从法中知道了，作为一个修炼人就要为别人着想，那就从点滴小事做起，慢慢的由为我转向为他。一次在自家一楼院里请小姑子一家吃烧烤，以往都是以先生为主当烤工，期间大家会轮流替他一会儿。那天先生身体不舒服，我就当起了烤工，可是整晚都没人替换我，烟熏火燎的从头烤到尾，坐得腰都疼。要是以前，我早就撂挑子了，但那天我没有一点怨言，就想别人没有替换我，肯定是有原因的，要么太累了，要么不舒服，只要大家吃得开心，我就开心。我有一处房子出租，合同约定租期一年。那处房子在一所高中附近，到期时正好在暑假，房子好出租，租金也高。到期前，租客提出延期两个月，我感到为难。两个月后，房子不好出租，也租不上价。我跟租客说明了情况，他主动提出后两个月每月租金加500元。我想他肯定也有难处，就成全他吧，也没用他加租金。他很感激。结果租客搬走后又过了两个月，房子才租出去，租金每月还降了300元。我的经济损失6000元左右。我没有在意，个人利益不重要，重要的是遇事为别人着想。去年夏天在小区的路上看到一堆垃圾， 垃圾袋是断裂的，应该是别人送垃圾时因为太沉掉在地上的。垃圾里还有西瓜皮等，正值盛夏，很快就会腐烂发出异味儿。我就回家拿了一个结实的大塑料袋，把垃圾清理干净，送到垃圾桶。这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算事，可对于特别爱干净的我来说，如果不修炼的话，肯定会躲得远远的。以前自己很自私，习惯了索取，如果为别人做点什么就不高兴不情愿。在大法修炼中，我越来越感到为他是幸福的，所以心甘情愿地为他人着想，为他人付出。三，由急躁转向耐心。我原来是个急脾气，做事缺乏耐心，干什么总想走捷径。这都是在党文化中养成的坏习惯，就是中共邪党的抢的表现。作为一个修炼人，必须在思想中解体这些党文化，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更好的同化大法。一天，我把电脑送到技术同修家做系统，正常的话不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做完。送去后我就没走，想等他做完后直接取回电脑。他当天同时做几台电脑的系统，我这台电脑做到一半就卡住，反复多次都这样，结果等了近八个小时，天都黑了也没做成，只好把电脑留在同修家，等做完后再来取。要按我以前的脾气，简直要抓狂。可那天我没着急，一直耐心地等，最后还向同修道歉，因为自己在他家等待，使他不能专心做系统，才导致的不顺利。我没有因为等了那么长时间却没有想要的结果而感到沮丧，恰恰相反，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能够一直保持平静才是最大的收获。一次市场上有人卖自家种的大白菜，白菜需要先切菜根，整理菜叶，一颗一颗的收拾，买的人也较多，等的时间就长。还有在我之后来的人也抢到前面买了，还买的很多，我也没计较。终于轮到我时，卖菜的人知道我等了很长时间，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还有人在等，我没有买太多就走了。过马路时也不像以前那样抄近路了，宁可绕远也走人行横道。如果人行横道是红灯，即使没有过往车辆也等绿灯时再走。在过车让行人的人行横道时，要是有车就快跑几步，免得司机久等。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修炼中没有小事。师父在《精进要旨·圣者》中说，怀大智而居小节。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时时处处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其实很多方面还做得不够好，离大法的标准还差得很远。结语。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多次泪流满面。一个本已坠入地狱的生命被师父捞起，在大法中洗净，升华了近30年。这个过程中，师父为我付出了多少心血，承受了多少苦难。细想想，又何止今生的几十年，生生世世轮回辗转，天上人间，师父的巨大付出我无法知晓，无法想象。师父啊，弟子的一切都是您恩赐的，谈何回报，无以为报。弟子唯有一个心愿，将满是淤泥的心在大法的洗礼中绽放成一朵莲，献于恩师的圣眼前。感恩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付出的启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8日。我从小到大吃了亏，一般都不太和别人计较，比较会忍。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个老实人，其实虽然嘴上不说出来，内心里不是没有气恨委屈的。修炼大法以后，知道修炼人要保持正念，以真善忍的宇宙特性作为处事的标准，在去各种执着心的过程中，怨恨心一直去不干净，拖泥带水，反反复复，一直做不到发自内心的无怨无恨。平时去商场买东西，遇到排长队，我会抱怨几声。工作时电脑速度慢了，我抱怨。等车时间长了，我也怨。小事发牢骚，大事怨就更深了。十多年前，我找房东退房时，房东不肯退还几千元押金和预交的房租钱，反说我用坏了他的冰箱，我曾一度气愤不已。几年前，有熟人朋友欠了我十多万元，总找借口不还，我也十分懊恼。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往事在记忆中也慢慢消淡了。其实，我一直没真正修过怨恨心。最让我耿耿于怀，内心常受怨恨折磨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几年前我被公司无辜炒了鱿鱼。从一所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曾经在一家大公司的重要部门工作了好多年，部门的工作量大，经常需要加班，自己也常常是公司下班最晚的人员之一。直属领导器重我，我主导或参与了公司的很多重大项目，几乎年年都评为公司的优秀员工。在实施某重大项目，我对公司高层拟定的实施方案仔细研究后，提出了优化方案，直接为公司减少了1亿多元的费用支出。在公司遭遇重大变故时，有些高层为了保全自己推卸责任，将我推到了风口浪尖。我冒着自己担责的风险，没说过一句对公司和高层不利的话。后来，因公司其他同事在上班时逗宠物玩，直接引发了公司裁员。出乎意料的是，与这件事情本毫不相干的我，也进入了裁员名单之内。而那几个玩宠物的人中，只有一人辞退。上班玩宠物的没有裁掉，自己却要受牵连背锅。想想自己为公司的全身心付出，那是觉得非常不公，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离开那家公司后，新工作的诸多不顺利，怨恨心表现得格外强烈。昔日那些同事和我谈解除劳动合同时的那些尖酸刻薄的言语，个别同事挖坑让我往里面钻的场景，也时常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又一幕地浮现在眼前。有时看到原来公司的负面消息时，心里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可想而知，我当时的怨恨心有多强。通过阅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我持续不断地学法，多发正念。每次发完正念，心里亮堂很多，觉得自己应该能放下了，不再去计较往事。可是一遇到什么事情往起勾，怨恨心有时又浮现出来，总是去不彻底，去不干净。我从法中悟到，不计过往之恶是正法的需要，也是救度宇宙众生的需要，是师尊的无量慈悲。我今天能在世间听到师尊的讲法，已经是无比幸运的。在修炼的路上，我多少次不在法上，给师父添过多少麻烦，让师父承受了多少自己欠下的罪业，师父还把自己当弟子带，我为什么还要计较人家对我的不公呢？还要和大法的要求拧劲儿呢？ 更何况在前世时，我是否也给人家造成过更大的伤害呢？不久前的一天早上起来，脑中忽然闪现出付出两个字。我想，这是让我悟什么呢？我突然想到，作为一个修炼人，了结前世欠下的债，去除形形色色的执着心，消去生生世世积下的业力，都需要我们付出愿承受痛苦和能舍甚至生死的考验。第二，修炼过程中要有肯为众生付出的心，勉力情才放得下，放得快。看似遭受不公时无怨无恨，路遇艰辛时也无怨无悔，怨恨心等各种执着心才容易修去，最后修成完全为他的正觉。心头怨恨萦绕，就是因为自己善心不足，没有为众生付出的心。第三，付出两个字还有一层意思。付字拆开就是人和寸，出字是上下两座山。从中我悟到，人心是一点一点，一寸一寸的积少成多，叠石成山，从而执着满身。而各种执着心的修去，也要经过一寸一寸，一层一层的日积月累，需要一个过程。在小道修炼，这个过程可能得几生几世。而我们今天有幸与师尊同处一个时代，得到宇宙大法，一世即可修成。可是也还是要有一个锤炼过程，这也是为什么佛法修炼要勇猛精进的原因。想到这儿，我觉得多年的怨恨我可以放下了，感谢伟大师尊的点化。这是自己去怨恨心的一点过关体会，在写这篇心得体会的过程中，干扰也很大，电脑还出了点问题，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中挖出深藏的人心》，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0日。收听1195期空中明慧修炼园地第一篇文章，突破学法困，发正念导长的状态中提到，有很多同修可能对师父讲的根本执着没有清晰的认识，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根本执着心。听到这里，我问自己，你的根本执着心去了吗？回答是，早去了。但在第三遍听这篇文章时，我更加深入地思考关于根本执着的问题。我回忆起年少时，因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在自卑困顿中想治病而走入大法修炼。修炼后知道了因缘关系的法理，知道自己只管修心，一切交给师父，觉得早已放下了治病的心。时逢女儿同修又因病业不能上学，我向内深挖，为什么十岁的女儿近一年来时常出现头晕、发烧、皮炎等状况，经常不能上学。这期间我不断地向内找，找到了儿女情、急躁心、怕麻烦心、不愿付出的心、面子心、懒惰心、安逸心等人心。女儿也向内找，她找到了自己有妒忌心、争斗心，可是情况不见改变。回想女儿走入修炼过程中，我当时为什么鼓励女儿走入大法修炼？正的一面是，知道生命都是为法而来，这是她生命真正的期盼。可背后却隐藏着自己的一颗不易察觉的私心。自己幼时得了严重影响美观的遗传性皮肤病，经常受到同学的讥笑，这种苦让我后怕，我非常惧怕女儿也经历这些。我当时没意识到这是人的观念，因为惧怕和回避 把这个心压进了心底，逼着女儿学法练功。想到这儿，我惊醒了过来，痛哭着向师父认错。弟子根本执着的背后，竟然还隐藏着一颗对大法的利用之心。修炼25年了，这颗心到现在才找到。我极悔痛哭，请求师父的原谅。我悟道，对于大法造就的生命，对待大法应体现应有的虔诚与谦卑，怎么可以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法？怎么可以对法起了利用之心？这些观念也正是生命不敬法的幕后表现。在发现这颗心并法中归正的当天，女儿神奇恢复正常，下午就去上学，再也没出现请假的情况了。感恩师父的慈悲与救度，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弟子唯有实实在在地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叩拜师父。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神韵需要宣传。作者一言，美国。2025年元旦前看到一篇文章，标题说神韵需要宣传。这篇文章的作者显然对关于神韵和法轮功的事实解读是断章取义的、酸涩的，故意制造一些负面印象。然而神韵需要宣传这句话说得很对。神韵不是歌剧，不是芭蕾舞，一个组团不到20年团体，不宣传怎么把自己手中的珍宝与全美国、全世界热爱文化和艺术的观众分享呢？除了攻击神韵在财务方面的成功，该文作者似乎对神韵传播法轮功的信息和帮助观众得到救助也极为不满。那么法轮功的信息是什么呢？真、善、忍这三个字内涵很丰富，真中有善有忍，善中有真有忍，忍中也有真有善，在生活中的实践更是千姿百态。能做到万变不离其宗者，才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圣莲。先不说神韵的艺术总监有权利、有义务、有责任制定制作所要传达的信息，无可指责。当然任何人也都有不喜欢、不赞成节目所传达信息的权利，不喜欢你可以不看，买票是自愿的。这里我们来看看神韵观众得到的信息都有哪些，以及观众是否认为这些信息对自己是值得的。2024年12月23日晚，神韵艺术团在日本名古屋和美国亚特兰大开启了2025演技全球巡回演出的序幕，连续两天各两场演出吸引了东西方两座名城的各界精英。在亚特兰大，一家国际媒体公司副总裁表示，圣诞节观赏神韵已经成为家庭传统。一位华人工程师说，神韵演出让人想当好人。在名古屋，有实业家赞叹大幕拉开，立刻被带入梦一样的世界。有前古典芭蕾舞演员表示，观赏神韵了却多年心愿。亚特兰大市议员迈克尔·朱利安·邦德观赏了当晚的神韵演出后说，节目感人至深，启迪人心，特别是启悟世人的部分非常非常触动我，还有最后一个节目中的海啸，更高的生命来拯救人类免于厄运，特别感人，我真的很认同。不仅是演出，演出所传达的讯息，关于一个可能处于最低谷的人，如果不是因为他人的爱心介入，他正在考虑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被告知，他们仍然有存在的价值，自身仍有美德，仍然可以将生活转向更高的目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强大的讯息。 邦德议员期盼神韵在全球广传。他说，他从现场观众的脸上看到的是真正的喜悦，同时也有对高超艺术造诣的深深敬佩。名古屋大学医学系研究生学院教授日比英勤观看神韵演出后说，从演出中他最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我也明白了无神论的中共为什么要禁止宗教信仰，为什么神韵艺术团来自美国，而这样的节目在当今的中国无法上演。日比还表示，信仰表现了人与神的联系，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是渴望信仰自由的，但是却受到中共政府的压制。建筑设计公司社长加藤冲轩和夫人斋子第一次观赏神韵后，对每一个节目都赞不绝口。加藤表示，错过神韵会后悔一辈子。加藤夫人补充说，正如男歌唱家的歌词中所说，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善良的。我看完演出，感觉到只要大家拥有虔诚的心，某种力量会出现来帮助我们，这让我感到了一种希望。华人工程师理查德·岩表示，演出能启发人心，每个人都能感受到那种让你想当好人的力量。他还特别提到神韵歌唱家的演唱，那些歌词传递的信息特别好，虽然我只记得那种感觉，但这让我感到非常受启发，让人振奋。他说，演出的美让人感觉到希望。2024年4月14日到21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加拿大演出，观赏神韵已经成为一些渥太华家庭的传统，也有企业家也将神韵门票作为礼物和员工分享。而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兼司法与人权常务委员会委员玛丽莲·格拉杜则是第一次观看神韵演出。演出结束后，格拉杜赞叹，看到一场向神致敬的演出，真的太美妙了，就像是一个完整的圆满，从一开始人们从神圣之地来到人间，最后又回到那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圆满。他表示，整场演出都很美，有种超凡脱俗的感觉，但真正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在历史上源自神，这是我从未了解的，看到人们最终回归到起点，非常引人入胜。格拉杜赞美神韵演出的主题宏大，将神性元素通过音乐、舞蹈和色彩呈现出来，真的很壮观。坦白说，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会为此感到自豪。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在体验这种感觉，这将会让古老的中国文化恢复昔日的辉煌。神韵演出19年，观看神韵演出也成了我家的新传统。毕竟即便是非常耐看的歌剧和芭蕾舞，从主题、舞台设计、服装、色彩、歌词、舞蹈技巧也都不比神韵，更能让我家和友人们在一年一度的圣诞、元旦、新年接踵而来的季节，看一场演出就能得到耳目熏陶、精神享受乃至灵性启迪。阅读世界各地观众的反馈也是这个新传统的一部分，因为这会让我们无形中和更多人有了美丽的精神共鸣。我相信我们通过观看演出接收到了法轮功的信息，分享到了真善忍的美好与力量。王宝钏苦守寒窑18载，那不仅是年轻人爱情的忠贞和真诚，那份真诚中饱含善良与坚韧，还有很多其他传统故事也都散发着人心的善良和美德的光芒。2024年4月10日至4月20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台湾、台南、苗栗、彰化等三个城市共演出12场，吸引了大批主流人士、企业领袖、艺术界精英前往观赏。台湾观众走出剧院后赞叹，神韵是奇异的恩典，神韵演出充满希望和光明，为人带来精神上的启发。 这种跨越时空的观众分享，如果能起到宣传神韵的作用，让更多世人得到精神层面的共鸣，在乱世中给更多人希望和力量，那对于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是一件大善事、大好事。相信随着神韵演出的持久继续，面对这样的人间盛世却有酸涩甚至有仇恨的人会越来越没有市场。在这个动荡不安、道德堕落殆尽的时代，如果没有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成功，美国很快就要跌入谷底。共产主义魔鬼会让全世界沦为中共手心里的中国，人人自危，希望无存。那样的世界还能持续多久？世界末日不是人自己的罪业造成的吗？在这种危急关头，神韵在传播美好、希望和传统道德的力量。有些人为何不愿乐见，反而百般破坏呢？害人就是害自己。善恶有报的古老天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相对于那些给神韵演出剧场寄炸弹恐吓信、用刀用枪破坏神韵车辆的暴力恶行，纯善纯美的艺术、超凡脱俗的境界、百态众生的善良、真善忍才是人心所向。所以神韵最好让更多人知道。
请听时事评论，当美国不再容忍中共的极限战，作者张明。中共的终极野心是统治世界，欲称霸世界必须打败美国。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一直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即便是在其经济崩溃不得不掏光养晦的年代。在中国网络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小事找日本，大事找美国。意思是中共遇到小麻烦就煽动民众的反日情绪，遇到大麻烦就煽动反美情绪，以转移民众视线。经过中共的多年反美、仇美、恨美宣传，中国大陆人对于美国的仇恨意识早已根深蒂固，形成条件反射时的下意识反应。美国的坏事就是好事，美国灾难越多越大，对中共越有利。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时，中国网络上一片喝彩，那便是中共给中国人洗脑效果的现实和见证。仇恨是中共的根子，恶毒是中共的营养，狠斗是中共的日常。早在1999年中共提出了超限战，发动超越一切界限和限度的战争，超越于一切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道德的羁绊之上。超限战意味着一切武器和技术都可以任意叠加，意味着横亘在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两个世界间的全部界限统统都要被打破。毒品芬太尼就是被中共用来作为打败美国的非武力的、非军事的、超越一切道德之上的武器之一。说起芬太尼，一般的中国人并不熟悉，但是在北美，芬太尼已成为威胁人们生命的常见毒品。芬太尼原本是作为一种止痛剂、麻醉剂，比吗啡效力高50至100倍，比海洛因效力高50倍左右，可致人上瘾。摄入30毫克海洛因可致人死亡，而芬太尼3毫克即可致命。据2016年美国全国药物滥用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有2万美国人死于芬太尼，2019年 3.6 万人，2021年接近 6.4 万人，至2023年这个数字上升至 7.7 万人，相比于2016年几乎增加了4倍。联邦司法部称，全美国从小镇、城市到乡村无一幸免。 新闻周刊报道，美国缉毒局表示2021年查获了15000磅，约合 6.8 吨芬太尼，这些剂量足以杀死每一个美国人。芬太尼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夺去美国人的生命。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的剧毒品芬太尼从何而来？根据传统基金会发布题为《追究中国和墨西哥在美国芬太尼危机中的责任》的研究报告，美国的芬太尼危机直接源自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资助、支持和推动美国历史上最致命的毒品威胁。中共的化学公司制造了几乎所有的芬太尼的前体材料，也就是代加工的未成品，然后贩卖给美国隔壁的墨西哥制毒集团，后者仅简单加工就可合成芬太尼进入美国全境。路透社对全球芬太尼供应链的一项调查显示，从中国卖家网购芬太尼前体非常容易，中国卖家将这些前体化学品藏在一些低成本商品中轻易通关，这相当于将杀人武器的部件藏在贴有廉价日用品标签的盒子里出口。历史上，中共利用毒品搞极限战有前科。早在抗战时期，中共为了搞垮抗日中的国民党，曾在共匪区南泥湾种植特货，也就是鸦片，卖往国民党统治区，既害国害民，又获取暴利。1938年，蒋介石先生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共党因其共产国际百年来之秘密活动，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为任何党派所不及。因知其手段最毒，情义与道德扫地无余，设使其人能趋向民族国家之路，则极矣。如今，中共在中国国内禁止芬太尼传播，掩盖其抗战时期向国统区兜售鸦片的罪恶历史。因此，至今很多生活在墙内的中国人，乃至善良的美国民众，依然不知真实的中共历史，不识中共的邪恶本质，不懂中共的邪恶目的。在使用毒品等手段对美国搞极限战的同时，中共也在加大力度输出所谓的中共模式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用共产毒素侵蚀全世界。孔子学院渗透美国大学，一带一路绑紧远邦，大周边计划俘获近邻，打入美国媒体和自媒体，肆意收集美国人个人信息，病毒改造等等，这类项目则是中共实现其终极目的的过程中的另一途径。中共已将自己置身于与美国最后决战的准备当中，任何对中共姑息、妥协、妄想，实质上都是自伤、自杀、通共行为。当美国人不再允许善良被邪恶利用，当美国不再容忍中共的无德无底线，神的恩赐才能拯救美国，而中国只有在中共解体之后，才会重新变为值得华裔归心的神州大地。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